可以发问，可以发问。
有时间写人先写，对，我没有时间写，我就先问了。
好好。
师傅刚刚讲到这个舍利啊，我就想到几个月以前台湾这个佛子舍利啊，很轰动。那我们这个凡人呢，我们看佛啊，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是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还是或者他的报身，就是像我们说的报身，那个已经不在了，所以那个就没什么好谈的。下面就是佛留下来的，就是这个舍利，还有佛像，还有呢就是我们对佛的恭敬啊。有时候有人拜佛的时候啊，家里没有佛堂，就对着墙拜，但是心里面有佛。是不是这个佛的设立啊，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然，我们佛是讲我们是凡人，我们做不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拜佛啊，就是要有佛像。现在比如说，我拜佛像，跟拜这个佛子设立，跟拜舍利，是有从佛法上看，是不是有不同？我跟师父能解释一下。然后我另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师父先解释这个。
好好，我们拜佛像的时候，应该观想，不是佛像，你应该这样观想，是真有佛放大光明，现高大身，相好光明在这里，你先要这样观想，然后礼拜，应该这样拜佛。如果你不这样子啊，礼拜，你观想这是佛像，你这样拜佛，你也有功德，也是有功德，但是这差很多，功德差很多，是这样啊。要是我们请佛的舍利，请佛的舍利的时候，我们对他礼拜、供养、赞叹，也是一样的。是一样，你也应该这样思维。这是啊，佛无量劫来呀、啊，有般若波罗蜜的你熏修，成就了无上菩提。舍利是无上菩提的住处，所以我对于舍利也特别恭敬、供养、礼拜、赞叹，这样子啊会好一点。如果你们完全没有这些观想啊，我说这是舍利，这是佛舍利，我就礼拜，这样是功德差一点。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啊，没有佛像，没有佛像，我就是、面向墙拜，也是一样，你也应该观想佛在这里，放大光明，这样礼拜。其实你刚才也说了，心里有佛，也是应该这样的。这样子是礼拜，有佛像无佛像不关紧要，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拜佛和拜舍利究竟是有差别也没有差别，究竟说无差别，没有差别。但是每一个人面对这个境界升起的恭敬心不一样，这地方有差别。要是你能这样观想的话呢，那就无差别；要不能观想的话，还是有点差别的。你有佛像的时候啊，它像就类似，其实还不能说那个佛像和佛是像，其实我看会差也差很多的啊。但是它比舍利具体点一点。所以在我们呢初开始信佛的人呢，只是简简单单的这样拜佛的人呢，是有点差别。当然可能这佛像是人造的，这个舍利是佛的真身呢的一部分，那个你的恭敬心呢一股强的话，你的功德也是很大。 如果你生的恭敬心呢不强啊，那功德 也受影响。嗯，所以这个他们的差别是在乎恭敬者本身的诚心和恭敬心的程度的问题，是差别是在这里。
我
有
一个问题啊，
啊，
是说有一次我们讨论到我父母过世，把他火葬变成骨灰，
啊，
说把骨灰供在骨灰坛，很多道场都有骨灰坛，供在骨灰坛。还有呢，有的是没有骨灰扔掉，撒掉，说供一个牌位，就认为这个骨灰跟这个牌位有没有区别？比如说，我们看《地藏经》啊，就是超度父母。是有功德，我们应该超度父母。父母已经走了，也不能孝顺，唯一能做的就是可以超度他，给他这个牌位，还是说把他的骨灰供到庙里去？两个有没有区别？还是说，就师父可以解释？
为什么呢？父母的骨灰还留在那里？也就是父母啊，儿女爱父母啊，这一念心呢、啊、总是舍不得，所以还把这个骨灰留在这里。供牌位的那原因应该也是这么回事，就是想念父母，愿意常常的有一个地方啊，我常能够来礼拜父母，目的就是这样的。在这一方面说应该是无差别，但是要是你在佛法里边的呀、啊，你在佛法里边的学习进步了呢，那这思想又不同了。应该是、啊、长时期的呀、啊，自己呀、啊，在佛法里面栽培善根呢、啊，来祝愿父母，就是回向给父母，那好过只是有个牌位，有个骨灰在那里，意义强得多。实际上对父母会有好处，应该这么做。是，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如果说我们把那个牌位都一样
啊，
因为是你牵扯到自己的父母，可能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啊。
啊，
比如说我们供养在一个道场里面，这个道场早晚都有出家人诵经超度他。
是
不是要好一点？
啊，是的。
虽然我们自己不能，当然我们自己做是最好，自己做不到，有出家人早晚超度，和没有出家人早晚
这不同，是好一点，好一点。这个超度这个问题呀、啊，要是父母相信佛法。又好一点，如果父母不相信佛法，把这骨灰或者在寺庙上有一个牌位，就显得重要，就显示这件事重要的，因为他在人世间的时候，他不相信佛法，不相信佛法的人，他故事以后会到哪去？又不是修禅定的话，你决定不会是到舍利天无舍利天去的，那就是不同了。所以有可能会呀、啊，要是能够做一些功德呢，就做功德还是有点问题。我们做功德，我们你的动机是怎么样？在这点有问题。如果你、啊、有人呢、啊，要做功德，通你化缘，去说这个地方有地震了啊，有灾难了，请你拿一点钱去赈灾的话，你也随喜了，但是很勉强，心里有多少勉强？那么这个人将来的果报是得什么果报？这个人的果报可能会再来人间。你会再来人间呢，享受你的果报，享受你的福报。 为什么会做，也是同样做这种工作，会升到天上去，就是心里面欢喜，我欢喜做这个工作，不勉强，那么得的果报就是到天上去，就有差别。人们呢，我想能够很自然的、很欢喜的，救苦救难的话呢，这人是有的。那么他要是这个有力量的话，有其他的罪业力量，没有这个力量大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升到天上去了，升到天上。如果要是勉强的话，他也是有力量，那么就升到阴间来，升到阴间。我们阴间的人相符的人呢，和天上不同。为什么不同？就是与造业的因有关系。说我们在阴间就是得福报啊，你多少的要用点心力和体力，你才能拿到这个福报，不能自然的来福报。天上的人是自福报是自然来的，这不同。要是在这个寺庙里边呢，供一个牌位，他会知道的。他如果升到天上，他知道这件事。如果这寺庙上啊，要能够学习般若波罗蜜，能讲解般若波罗蜜，最殊胜的，他可能会来听般若波罗蜜。所以只是念经这样祝愿他也是好过没有这件事。要是有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他可以可以学耳识习字啊，可以听闻，可以学习的话，这是最殊胜。而这件事啊，怎么会有这件事？就是要不一定到佛学院的，你得要学习佛法才能办到这件事，不然你不能讲。我不是说我在这讲，我在说这件事，不是这个意思。不然不能讲，所以供在寺院里面供牌位是有好处，有很多的好处。要是我看世界上的人，谁没有过失啊？谁能说我的身口意是清净的，我从来没有造过罪？谁敢说这句话？多数有点过失，有过失就可能到三恶道去。所以在寺庙上啊，供牌位更重要，因为出家人在那念念经来回向一下，会好一点，会好一点。不过要是寺院上他不念经回向，那就没这件事。我看没有问题，我们就休息啊，要下桌。这件事是随人意，随你的欢喜，你愿意啊读地藏经祝福他可以，读金刚经也可以，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可以，读华严经法华经都可以，这是随自己的欢喜。
他个人看不见都是他们教界的公司，那就是说这个 一下他的问题
啊，
把他的问题重复一下，他一讲一讲，我们这个音质都听不到。
那我说，他说的意思是，就是发菩提心的人多，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少，所以他们能够学习小乘佛教是对的，是合理的，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的看法呢，我和他的看法不同，我和这位南传佛教小舍的看法不同。我的看法，发无上菩提心的人也不多。我的看法也并不多。我们北传佛教啊，是弘扬是大乘佛法的，但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很多吗？我感觉不多，我都不多的。我们读这个无量寿大本的无量寿经啊，他很明白的说，发无上菩提，你要愿生阿弥陀佛，你要发无上菩提心的，他有这么条件，也很明白的说出来。我们读这个十六观经的时候啊，那九品往生的地方，上品里边，上品上生，上品众生，也是明白的写出来，要通达第一地的。有这些事，这些事的。但是我们读阿弥陀经小本的阿弥陀经就没有明显的说出来，没有明显说你要发无上菩提心求生阿弥陀佛国的，没有明显说出来，都是佛说的呀，为什么有这个差别？这是众生的问题，众生的问题。这个我们要是在南北朝的时代或者是唐朝的时候，我们汉传佛教发无上菩提心有可能会多一点，比现在多一点，但是到宋、北宋、南宋以后，元、明、清到今天，一天不如一天，发无上菩提心的越来越少。不要说是一般的佛教徒，就是讲经说法的人都不见得发无上菩提心。说为什么这样？就是这样的。末法时代的众生就是这样的，都不见得说是这个南传佛教发菩提心的人呢。要我看南传佛教，今天的南传佛教发菩提心的也少了，也减少，北传佛教也是一样，也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也少，也不多。但是这件事事在人为，我刚才说真谛三藏来到中国，就有人学习唯识，学习四大乘论。有的出家人呢，能把四大乘论背下来，他欢喜这样子。今天谁能把四大乘论背下来？我感觉这不多，欢喜学的人都不多。而这个事在人为哈，比如说宣章法师，我刚才说了，宣章法师回到中国来，这个时候学习唯识的人多，就是有这么一个人。提倡才有人才学习发菩提心，这件事亦复如是，要人提倡他就会多，没人提倡呢，他还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也是少，都是少，就是佛法衰了，发心的人少。南传佛教的人的说法呢，就是因为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少，大致都能有这句话，你那说的，那么就是我们就是发菩提心呢，得个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就这件事就是大势已毕。但是佛的态度，我们读《法华经》也不是那么回事，他还可以回小向大的，并不是到此为止呀。刚才说舍利弗尊者在小乘佛教里边。有人说这句话，舍利弗尊者发无上菩提心了，但是我不是容易看见这句话，应该是这么说。 声闻地里面有说，在欲切实论的声闻地有说这件事。你们都是修到三十三教了，就是快要修完了，应该是学到这一点，学到这一点，就是啊，因为你常我们如果是学习欲切实论，可以按照他的指示这样做。有的人没有学习欲切实论，但是对戒律重视，戒律重视，戒律说完全不要吃穿，那么你就会少一点，你就吃少了。完全你没有吃饭，你就会感觉到静坐相应，静坐会相应。那他从这里得到消息了，他吃饭的时候他就不吃多，他静坐时就好一点。而这件事也不是说是固定的，因人而异。说那个人呢，他一定他吃三饭还是可以的，他很容易就消化了。但是有的人呢，吃两碗饭都不行，肚子还是饱饱的呀，他静坐时候不舒服。所以这个饮食这件事啊，只是原则上这样讲，你要坚持，但是不一定把数量也说出来啊，这样就是你个人呢怎么体验这件事啊。我今天吃三碗，我静坐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以后我吃两碗，我吃一碗，你也会体验这件事，你就尝了你就知道啊，我吃一碗半香烟，这个是这样的。睡眠呢，你这也有种种的一个事情，你要静坐特别相应的话呢，就是自然的睡眠会减少，自然会减少。但是睡眠这个事情有习惯性，我天天这个时候就睡，不睡就不行，不睡就不对。可是你要是为了我要增加静坐的时间，我不可以随顺我的习惯，我一定要减少，那也是会改变的。我们从一个不同的地方来到不同的地方，就有时差的问题。经过几天呢，就习惯了，不是不能改变的。但是要想要静坐有成就啊，这件事非要注意不可。睡眠不够，我只是说你调整一下，没有说你不要睡眠，没有说这句话，还是要睡眠的。但是这个量呢，你要睡多少，你欲切实论也说了，也说出个数来的。但是你要是啊，常常的静坐，它还会有变化。从欲切实论说，他说出个数我。他说两个情形，我们就说我们现在说一个情形了，就是昼夜二十四小时啊，在中夜睡四个钟头，就是睡四个钟头，就是这样子。要是你特别用功的时候啊，偶然的有一点疲劳，他又说出一句话叫解劳睡，解除你的疲劳啊。你再睡一段时间也可以，这个是不在那个应该睡的时间之内的，给外在外再多睡了一会儿也是可以，也是可以。
中夜不是十点到两点吗？是不是？
哎，对，你说的对。
可是对我们在家人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一直都在那边静坐，那怎么样的方式会对我们比较有帮助？
在家人一定要随顺一点，随顺自己的习惯一点。只是在不睡眠的时候啊，你拿出来一点时间静坐，就是这样。说是像出家人那样是办不到。这个话呢，在初开始的时候这么说。要是你呀、肯努力的话，你的静坐逐渐的有进步了，你自然会减少睡眠。 也可能减少工作，减少到社会上工作的时间也会减少，增加静坐的时间，自然会这样用。这就是要由你的理智来决定。如果你完全不能改变你啊，你的这个习惯呢，那静坐是不能有成就的。
嗯，佛家有所谓因果，前世因，今世果。如果说有些人他这一次啊，有些重大的疾病啊，导致到身体不太好，那会不会是因为前世所造成
的？这个前世这句话呢，就是这一世的前世，也可以这么讲，也可以说是前世不一定和这一世的连接的那个前世，也可能更在前，更在前，更在前，但是他一直的没有啊去得果报，说到这个时候他有机会得果报，也可能是这样。但在佛法的道理上讲呢，这个重大的疾病是因果的问题，是有因果的问题，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疾病的。在下面呢，有讲到这件事，有讲到，就是这个人呢，他的罪过应该到三恶道去受苦。但是你学习般若波罗蜜经了，就不到三恶道去，就是还有这个事情。可是学习般若波罗蜜经啊，也有深浅的不同。所以说是啊，我以前造的罪有般若经的影响啊，他不受果报，这句话我们还不能那么执着的。不能那么执着。按佛法的理论，世界上事情啊，没有一件事没有因缘就有这件事的，都是有因缘才出现这件事的。虽然是以前有这个因缘呢，也受后来的因缘的影响，比如我前生造的罪很轻微，并不是很严重，但今生造罪造的厉害，那前生那个轻微的罪就有受现在的影响，就变成重罪了，也有这种事情。前生我造罪很重，但是今生我般若波罗蜜学习的力量大，前生就受到影响，那就变成轻微的了。是有因果，但是因果还不决定，还是不决定的。这个可是其中看出来呀，我们对在佛法上有信心，有文殊修的修行的时候，是向好的地方去转变。我们以前我们没有，我们迷惑于此啊，我们现在的智慧高了的时候，功德多了呢，它还会有转变。是有因果，但是还会有转变。我们相信佛，相信佛法的人呢，还有一件事，就是哎呀，观世音菩萨慈悲呀，叫我说也救苦救难呢，叫我没有病啊。我其实你这么求也是对的，但事实上呢，有些地方观世音菩萨无可奈何。一定要自求多福，自求多福，一定是要这样做。在你自求多福的时候，你这个清净的力量逐渐的增长，观世音菩萨可能会帮助一下。如果你自己的清净力量不增长啊，你的眼悟的力量在那里执着的很厉害啊，观世音菩萨无可奈何。而这件事啊，般若的力量是最大最大的，最有力量的。阿弥陀佛。我们回向啊，还是我念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要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启发菩提心，
启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